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平安。非常的感恩这新的一年哈，又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也期待着每一次的讲台上的侍奉，无论是哪一位讲员，我们所讲的信息也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得着。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奔跑，过我们更好的成圣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教会呢，从今天的第一讲开始哈，我们就学习《哥林多前书》这卷书。这卷书呢，弟兄姊妹读过的或者慕道的朋友可能也有读过的哈，都知道在这卷书里呢有很多的教会问题。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不完美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教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教会不一定说是不健康的教会，关键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靠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去解决，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完美。所以《哥林多前书》这卷书呢有很多的问题，的确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提到了教会的纷争结党、淫乱、拜偶像，还有甚至娶继母为妻，弟兄之间彼此告状，甚至告到了社会上的这个法庭，非常多的问题。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还有非常具体的，我们慢慢学的会看到哈。所以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呢，他就用属灵的原则，不是说一个一个的问题就怎么样的去解决。如果我们今天把哥林多前书作为解决教会的一个手册，最后我们还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关键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发现明白神的给教会的属灵的原则，这个是关键。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保罗是如何在教会的问题上提出了他相应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在今日的这个教会当中呢也同样的适用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学习领会这卷书，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讲，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背景上哈，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哥林多教会的生活的处境呢，他们呢是在公元一世纪，那个时候哥林多，我们先说哥林多城哈，再说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在位于希腊半岛这个地方的非常有优势的地理位置，所以也带来了它商业上跟经济上的繁荣。很多的人来到了这个城市，他们白手起家，然后致富，靠着自己的努力变为富有。关键的问题是，当人变得富有的时候，他没有信仰，他不认识神，问题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里面就有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对个人的这种自身价值的一个错误的定位，不是神的儿女，他就用世上的眼光来定义怎么叫成功，如何叫在这个富有哈，如何在人的眼中被人尊重、被人肯定、被人认可。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些个冲突。所以面对这些个社会问题，还有一些个偶像崇拜，很多的妙计哈，很多淫乱的东西在当中。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就是古代世界的这个纽约啊、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就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腐败的现象。那么也有人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就开始想怎么办，就用人间的智慧、知识、口才 来劝说啊，也就出现了啊哲学家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哲学家，还有一些个演讲家，非常好的一些口才知识，希腊的那种哲学家、演讲家就都相继的出现了。他们想通过一种说服、一种演讲，人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来让人去做一个改变，这是人间的哲学思想。所以就有了希罗文化在那个时代。反过来说，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啊，他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那这些信徒呢，他们多半是外邦信徒，也有一部分犹太信徒。所以这些外邦信徒呢，他们虽然信了主了，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社会背景下里面所存留的那些影响还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这种影响呢，他无形当中他就带到了教会里，在教会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哈，也面临着一个分别为圣的功课。所以教会一旦出了问题，保罗就从各种渠道知道了教会的问题，他就给教会回信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呢，是我们这个最近一阵子我们要学的哈。所以在这个前书呢，我们分架构上呢是两个大部分。一到六章呢，是保罗回复格莱士啊，这个格莱是个女的哈，她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带领信主的，她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富有的女商人哈，往来于哥林多和以弗所之间。所以她的口头的叙述告诉保罗教会有什么事儿了，保罗给她的回复。那七到十六章呢，是哥林多本身教会的人他写信给保罗，保罗针对他们的信给他的一些回复。这是整体上的一些个架构啊。那这封信呢，是写于公元55年，是保罗离开哥林多这个教会之后的3年之内写的。所以离开了教会，教会就出了问题哈，这也是在这个处境之下。那这个哥林多前书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密切相关啊，因为我们今天哈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非圣经的价值观，很多的社会上的说法，不仅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哈。所以有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些挑战，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怎么办？真理是不变的，跨越时空的真理它依然今天向我们的教会说话。所以呢，学习哥林多前书哈，为什么学习，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先比较笼统的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在接下来一章一章的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涉及到一些个细节哈。这个前言的部分呢就先介绍到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一章的17节的经文哈，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吧。哥林多前书1章1-17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阿们。感谢神的话语。这个又要出来经文。在这十七节的经文当中哈，我想分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提到了保罗的感恩，为教会感恩。第二个部分呢，提到了教会不可分党。第三个部分呢，是教会要在基督里合一。那我们就接下来一步一部分的看哈。提到感恩，感恩其实是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感觉哈，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顺境时感恩我们比较容易啊，上帝的恩典赐福等等。为着对我们有意见的人、冲突的人、抵挡的人甚至毁谤的人感恩更加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背景哈，这个经文的背景是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对保罗非常强烈的抵挡，这封信里言辞很激烈，所以保罗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的这段感恩的话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呢略微的回顾一下背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九到十节里呢，有保罗在哥林多建立哥林多教会时的一段故事，我想对保罗这个时候的感恩是有帮助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八章呢，是保罗当时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非常的偶像很多，传福音是很难的，是被抵挡的，所以保罗的心情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也看得到，就是提到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个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的心哈，是非常的恐惧、战惊，也害怕神用这样的应许来安慰他。所以后来的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也是保罗领受了主耶稣的这个话以后，他大胆的前行，他去传讲，也在合一的里面建立了这个教会。那到今天教会对他有看法了，有意见了，有冲突了，怎么办？所以我想保罗这个时候他会回想这个教会当时是怎么建立的，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建立是出于神，有神的应许在里面，有神的工作在当中，所以他看到的是神在这间教会上的工作，他可以透过神的眼光 神的心意来在教会当中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衍生出来哈，教会这个一个祷告，起码是保罗为教会感恩祷告的一个因素之一哈。那么我们提到教会，我们也看一下教会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有哈，信主时间长的，信主时间短的，无论长与短，我们在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共勉。从经文的一到三节保罗的问安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保罗提到了教会，教会是一群人的组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都是一群人在这里。教会不单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建筑物，可以说它是一群人在我们当中。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是蒙召的，蒙神的呼召的，被神所拣选的，求告主名的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神是教会的主，神的教会，刚才也提到是神的教会，那教会是属于神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的把这个教会的这个性质再一次的重申，教会的信徒在当中是圣徒。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说圣徒？明明就不是圣洁的嘛，教会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怎么保罗这个时候还说是圣徒呢？他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待信徒，也同时也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是圣徒，你们是圣洁的，虽然你们软弱，但是神看你们为是圣洁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也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是圣洁的，你们要在神圣洁的光中，在真理的里面继续走成圣的道路，这是保罗的心意。看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是非常感动的。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不完全，我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神都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糊涂，有的时候是明白的，但是神看我们为圣洁，称我们为圣徒，神这么的看重我们，我们今后的道路我们该怎么走，这是保罗在这个问安当中提醒的。同时他也说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把自己的使徒的身份也再一次的亮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会众是对他的使徒权柄的挑战，怀疑他传的福音，怀疑他的身份，所以他在一并都做出了他的这种说明或者宣告。保罗在为教会感恩，他为哥林多的信徒感恩，他也为神所赐给哥林多教会的诸多的恩赐感恩。他之所以感恩，不是说这信徒他们的行为有多好感恩，而是为着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感恩，看到了上帝的工作，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手在教会的运行，看到了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赐。保罗说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也指向社会啊，当时所流传的靠着恩赐行事哈，靠着那种口才能力博得人的称赞。保罗说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样样全备啊，他们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哈，他们是这个凡事富足，这都是神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凡事富足指他们在生命上他们是丰盛的，他们的口才是他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多么能说会道的这种口才，而是辩解圣道的能力，传讲神话语的能力，口才还有他们的知识，也是不是人间的知识，而是认识神的知识，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神所得着的，这是 他们的知识神都赐给他们了，给他们这个恩赐是让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继续的蒙神保守，走成圣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哈，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都是在这一段的感恩当中呢特别的提到的，等候主的再来，也提醒他们将来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地上肉体我们完了就完了，而我们有复活的那一天。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专门的论复活。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呢，他们就把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他分开了，肉体跟灵魂分开了，那是肉体就死了，怎么还会有复活呢？肉体是肉体，怎么会有基督这个复活的？所以他们想不通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信徒很多的信徒是受了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耶稣的复活，再一次的鼓励他们，将来他们有复活的那日。为什么将来他们能够遇见能够见？跟主见面哈，能够与主同在，是因为神的信实，神会成就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所赐给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感恩，总之哈，他是看到了神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他感恩是因着神，我们透过神来看教会。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领受的，他可以感恩。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传的福音这些个福音在他们身上也有了确实的证据哈，他们恩赐的彰显也同时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就看到在感恩的这个部分里。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感恩是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哈，我们的这个感恩哈是很难感恩的出来的。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人很多的软弱的一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需要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教会感恩，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感恩，为着神给我们教会诸多的恩赐我们感恩。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教会这20年走过来，神真的在我们教会当中赐下了很多的恩赐，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服事的当中我们都一一的看到了哈，我们就不逐一的去说，大家心里都清楚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这也说明神要使用我们这个教会，神赐恩赐是要告诉我们神要使用我们，神要让我们用着这些恩赐来建立神的家，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这是神给我们赐恩赐，而不是说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高登费学者哈也在这里给了一句话，我想也念给大家。他说，一个人为着神，在他人即使他觉得无法忍受的人生命中的作为而以神为乐，这是个确凿的证据，表示他意识到自己是个领受怜悯的人。保罗就是如此，自满的人很少有这种态度。我想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怜悯，我们也经历了如何成为一个怜悯别人的人，证明以感恩来证明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可以把这份怜悯我们再给出去。所以感谢神哈，借着哥林多前书哈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路该怎么走。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到了分党的事情。分党的事呢，在哥林多教会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保罗就开门见山的就把这个事情就提出来了。在这个分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具体的情形的描述。我们知道这个分党哈，每个人都有体会，其实在一个群体里分党是非常容易的，反而合一很难。分党是因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知啊，哪怕我们出去旅游回来可能都有些不欢而散。因为我想住在这儿，我想吃这个，我想明天做这个事，他想这样事，商不妥，说来说去大家就有分歧，就有了问题。前些日子前一度哈，前几年哈，都是说哎呀走着走着就散了。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呢？人里面的东西，各样的观点，人的自己非常的难改变，真的是很人是很难改变，不是我们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哈，分党就出来了。我们回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呢有四类，我属保罗的，都用那个属亚波罗、属基法的，还有属基督的哈，这四个派。这个属呢，就是我是跟随他的，我是跟随他的，跟随他的，这是一个跟随。那这几个派呢，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哈。这是保罗派呢，保罗是当时的教会的权威，也是基督的使徒之一，旧约、信约、新约都是非常熟悉的哈。也是初代教会的缔造者，在初代的宣教上也做了非凡的贡献。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领袖，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一些很多的人也是皈依了保罗哈。那么后边就是亚波罗，亚波罗呢我们不陌生，在使徒行传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好几次提到了亚波罗哈。他呢是一个新时代的哈，可以说他是受了希腊正规的教育，是北非的名城亚历山大，精通圣经。关键是他这个人呢，他的口才是非常的好，能言善辩哈，很有辩解的能力，也很强，很有说服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推崇这种演讲啊，演讲家获得自己的认可的这种情景下哈，人们无知不觉的哈，就是很多的人也很为他所动哈，非常的喜欢亚波罗，这是他。后面呢是基法，基法呢是彼得，是彼得的亚兰文的名字，他称为基法，也是彼得呢是希腊文的名字，然后西门呢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他不同的说法。那彼得呢是早期的教会非常难得的一位领袖，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缔造者，三大使徒，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也常代表十二使徒说话。所以彼得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哈，他也是很受推崇的哈，很多人也皈依了他。这是彼得。其实呢，在这些个派别之间，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没有问题。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三章哈，彼得哥林多前书三章也提到了，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神叫他生长。所以看到保罗对亚波罗还是有非常高的这种称赞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彼得。只是亚波罗跟这个基法哈，在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们拜访过这个哥林多教会，所以当时呢也赢得了一些人。问题不在他们，而在这些会众当中哈，这是一点背景。还有一派呢，我们称为基督派哈。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奇怪，哎，怎么还叫基督派呢？我们不都是属基督的吗？ 这一群人呢，可以说是一群非常非常的独特的一个派系，他们不跟随教会的任何的领袖，他们把自己看到了摆在了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上，唯有我才是属灵的，唯有我领受的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现象哈，我们还是很熟悉的，当今的社会也有啊，不说话，就是不用圣经不说话，不祷告不做事不说话，各样的聚会都参加，场场不落哈，有那种就是宗教里的那种狂热在里头，追求那种超级的属灵，所以这类人呢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非常其实内心是很刚硬的，自己觉得非常属灵哈，这是又是一类。所以这个分党的情形呢，我们刚才看到了，我就不再说了哈，也讲了他们为什么分党，分党是出于什么样的心，也受他们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的影响，就是当他们把他们所推崇的领袖捧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得了好处，领袖因为这些人的捧，他们觉得他们有地位了哈，他们的一个改变，他们的一个地位的巩固哈，所以这些跟随的人呢，他们就也得到了他们的一些好处，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呢，他们会争竞嫉妒，就是这些派别之间呢，他也去互相的打，互相的去斗排挤，然后这个拉一个打一个，捧一个踩一个，最终是为了得到自己那个内心的那种私欲，也就是说把他们这种领袖哈偶像化了，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背景。这种问题的这个背景呢，也在信徒当中也潜移默化的来到了教会里，所以他们也把这些领袖，教会领袖开始分门别类。哎，我喜欢这个领袖，他有这种魅力，我喜欢这个领袖，他怎么样怎么样，就出现了这种分门别类哈，高抬人胜于高抬主哈，拥护自己所佩服的人，以神的仆人夸口，而不是以耶稣基督夸口。那在这种情景下，这种党派派别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这是当时哈。所以保罗在这种情景下劝勉他们，给他们劝勉，让他们说一样的话，不要说这个属于谁属于谁的哈，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一样的话呢，让他们都高举耶稣基督，不要举人的名字啊。分党，这是分开，就是撕裂，他形容这个衣服哈撕裂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恶果也会带来了教会的不合一。你想这几个派别在这同时出现，教会里有多少声音呢？有多少人卷入在当中？起初是少数人反对保罗，后来就卷入到整个教会，开始哈就出现了问题，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也带来的恶果其中之一也是亏损了福音，让教会不能够在合一的里面来继续的传福音，这是分裂的前提。一国相争必成为荒场，当分裂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个国力被削弱了，也同时容易受到外敌的攻击。为什么这个魔鬼撒旦攻击什么呀？攻击有破口的，攻击你们的注意力没有在神的使命上，而走在了别处了，偏了。这种攻击带来我们的反思，也带来我们的反响啊。这是教会，那保罗给他们的劝勉呢，也是出于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他们感恩，真的是爱他们，知道他们再这样下去就麻烦了，这种麻烦的厉害性也是很大的，在基督里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得不到了， 我们跟世上的人可能还不如啊，这是不让基督的名受毁谤，向教会保护教会的合一，这是保罗哈劝勉他们的一个动机。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我们啊可能没有跟哥林多那个时候相同的一幕，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让我们去反思的地方。我们的教会有哪些因素潜伏着，可能会带来我们教会的分门别类、分党，这些不合一的因素我们去反想，教会中有没有一些小圈子，一帮一帮的，一撮一撮的，都在以自己为中心在做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面来做事，很多的事情想到的是我怎么样啊，这是我们要反想的地方。在言语上的圣洁，我们教会的大家互相之间哈，彼此的鼓励非常的有帮助哈，我们都需要大家同奔天路，但是呢我们的言语肢体间的真诚的鼓励哈，但不是吹捧，不要把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哈带进来，我们不是信徒的这种体统哈，不是我们的信徒的记号，我们应该鼓励但是不是吹捧，把人捧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特别是对领袖很有试探，在感觉到非常美的同时我们陷入了试探，这是教会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哈。在言语上我们还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撒旦利用人的各种软弱引起纷争，所以这一点呢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也会冲突，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当我们里面有这个血气要往外冒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就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慢一步，我们想一想，这事是出于什么，是不是我们的某个软弱还不够完全，这个时候特别的就被用了，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冲击哈，带来了我们后面可能想不到的后果，这是在跟主的关系上又回到基督的原点，我们要好好的建立跟神的关系，灵里敏锐知道此时在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啊回避这个问题哈。在灵里啊，在基督里的合一呢是我第三个部分要讲的。那么问题出现了，分党啊分门别类也出现了，这么大的声音，保罗要制止这个分党这个情形哈，那怎么合一，如何的来达至到这个教会的合一呢？保罗给了出路，在基督里的合一。刚才我们那个诗歌第一首哈，在基督里，我们已经都在基督里了，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理应在他的里面合一啊。基督十三节非常有力量，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感受到保罗的那个发自肺腑的这种啊劝勉在当中。基督是分开的吗？当我们分门别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基督分开了。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当我们立为分门别类，都朝着自己的所思所想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合一的里面，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了我们就把基督的身体给撕开了，我们的胳膊，我们的手，当我们不在一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胳膊没有任何的功能，我们的手没有任何的功能，整个的身体就是没有运作的功能，是死在那里的，或者就偏瘫了。这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分门别类。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这种说法跟我们在前一度查的使徒行传九章提到了在大马色路上的那个经历是非常有关系的，刻骨铭心的在保罗的心中哈、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当时扫罗是逼迫教会的，所以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那就是告诉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这是保罗给他们的提醒。保罗为你这是从这个当中哈，我们就看到分门别类，我们都推崇自己的领袖或者我们自己所欣赏的那位弟兄或姐妹的时候，我们就看领袖胜过了看基督，我们得罪了基督。所以在保罗也提到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唯有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保罗没有钉十字架，亚波罗也没有，基法也没有，就是他们钉的十字架也没有用，都是人。唯有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拯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归到他的里面。保罗从十字架的角度哈，来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哈。我们不应该看任何的人高过十字架，这是我们必须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回到基督耶稣的里面啊。这里边呢也提到了施洗啊，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当时呢施洗有一点背景啊，就是受了谁的洗就是归谁了。他们有一些希腊的一些传统背景的影响哈，把施洗这件事情看得有些玄妙哈，谁给他们施洗他就属谁的了。所以保罗给他施洗啊，其他的人为他们施洗，他觉得他就属于他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特别的提出来，因为施洗出了纷争，所以保罗就说是保罗给你们施洗吗？我们不要看施洗胜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不是奉某一个名的人施洗。我们理应我们的是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也特别说了几句哈，他没有给多少人施洗，我们就不念了哈。所以就看到他对施洗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非常的看重，他的使命是传福音。在这里呢也并不是说施洗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领受上帝的福音，我们悔改信耶稣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环节，我们的施洗没有意义。我们要相信施洗才是我们的得救的记号哈。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主，我们当信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归到他的名下，在基督里合一。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对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哈，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以至于忽视了基督，忽视了十字架，忽视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器皿，被他拣选使用的。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要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他的工作仍旧继续，摩西走了，约书亚继续，教会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被神所使用的。基督耶稣他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这个方面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哈。有什么事物也让我们看所看的过于基督自己，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也要破除， 没有让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里面比基督更重要的事，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相比。在这个很多的事情上哈，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说哈。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工，也非常的繁杂，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所以我们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他的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是我们的一个指导的原则。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当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神会让我们里面的心柔软谦卑，让我们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感恩的人。在感恩的当中，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时候我们的恩赐会带来侍奉的果效，会真的结果子。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哥林多教会，很多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出现的问题就连外邦信徒都不如，很多的问题在当中缺乏了感恩的心，缺乏爱在当中的润滑，我们的恩赐真的就算不得什么了哈。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劝勉哈。从开始一章到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了神对教会的眷顾保守，让教会脱离世俗的辖制，在真理里成圣，在基督耶稣里合一，我们来建立他的教会，共同的建立。我想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叫立下一个心志哈，非常的好，也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在神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我想哈，我们再加上一条好不好哈，就是让我们在凡事上让耶稣居首位，不管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关系、夫妻关系等等，让耶稣居首位。当我们的心让他居首位，我们降服在他面前的时候，所带下的毕竟是和平，是合一。我们在冲突当中，谁可以下来蒙福了？这是神所要的，我们在他的里面才能够做到，不是我们自己的任何的知识、人间的学问、我们的口才都不能。所以保罗在最后十七节的时候也提到，他的使命是传福音，不是靠着口才，不是靠着华丽的言语，免得人因他的口才而信主，而是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就今天的信息哈，就结束到这里哈。让基督在我们的教会中居首位，别无他名，不是亚波罗，不是保罗，不是基法，不是任何的人，而是耶稣基督，我们一无可夸。这首诗歌是只愿得着你，我们大家可以起立哈。 是的，你的教会此时就侍立在你的面前，来到你这位施恩的主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你，求你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圣洁的儿女，我们是神，让我们将这个世界与罪恶分别为圣的儿女。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直到你建立教会，你要使用教会，你要使用福音堂，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教会。主啊，让教会成为一盏明灯，在这个世界上照亮更多更多的人。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人需要福音。主啊，让我们教会里所有的纷争出去，所有从人来的自高自大的知识完全的出去。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不想让基督的身体被撕裂，我们不想让基督的身体在这个时候被羞辱。主啊，福音堂是属你的，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是蒙怜悯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同心合一奔走天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继续的被主大大的使用。主啊，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里面得释放得自由。主啊，知道我们属基督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定罪文，主啊，你永远不会，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与基督的爱隔绝。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是我们几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分享的信息。孩子的口舌有限，孩子的表达也有限，但是主，我相信你的工作是无限的，你会借着你的真道，你来在人的心里工作，让教会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正的合而为一，继续的走天路，让我们与你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得人。哈利路亚，赞美主，感恩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